宝玉听了以后喜不自禁啊，就觉得黛玉真的是他的知己啊，就是他也疼惜花，可他没有想到花流出去以后还会被糟蹋，所以就喜不自禁，就说等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好，宝玉很傻，宝玉一讲话就漏了嘴，就说等我放下书我再来帮你收拾。那黛玉马上就很敏感，说什么书啊？那宝玉这种人就连遮掩都不太会的，他就看到黛玉问他就慌得不得了，因为他在看禁书，藏之不迭，赶快就藏起来说啊，不过是中庸大学，就是他老爸要他读的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读红楼梦的时候上面就是中庸这样，所以爸爸来的时候我就是中庸，然后爸爸一走我就拉开就是红楼梦，就是其实我们的禁书就是红楼梦了。所以很好玩，你可以看到读到这些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会有点笑起来，会用一个伪装啊，就是中庸教你做人的，大学教你好好读书的，什么在明明德这种东西，其实真的这些书不是坏书了，是说小的时候其实对这种东西其实不见得那么懂，可是压在底下那本书是跟他自己的青春很贴近的啊，所以他会要读的是那个书。他说不过是中庸大学，那黛玉就说你又在我跟前弄鬼了。黛玉聪明的不得了，那一下就识破了，说你又在我跟前弄鬼，你趁早给我瞧好多呢，你就拿过来给我看看吧这样。那宝玉其实不怕黛玉看啊，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知己，那只是觉得这个是禁书，也不晓得适不适合给一个女孩子看啊。那种你现在如果看 A 片忽然闯进了一个表妹，你大概也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宝玉后来竟然跟黛玉去分享这个偷看禁书的这种喜悦，他说好妹妹，如果说你我是不怕的，可是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啊，你不要告诉别人，那真正是好文章。他就跟他说你不要骂我，这个禁书真是好的不得了，好看的不得了，那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就递给了黛玉，所以你看到黛玉跟宝玉一起看禁书啊，所以这一段很有趣，就是我一再提到说宝玉跟黛玉是知己，他们不只是，我觉得人间的情我们常常有时候简化成性，一种欲望，一种肉体上的眷恋，其实不止，它里面有很多是因为知己是说有一种精神上的接近啊，有一种默契，有一种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那种了解。那这些部分都很清楚，就是为什么是黛玉跟宝玉这么好啊，他们所分享的那个东西。所以黛玉就把花具都放下了，然后接过书来看，从头看去越看越爱。好，你看连黛玉也爱看禁书了，一顿饭功夫就把十六出都看完了。我们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把西厢记十六出一下看完，我们高兴死了，赶快就跟他报名去读中文系去了。那可是那个时候是禁书，可是你看到看禁书的速度很快，看禁书的兴趣也很高昂。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怎么样让教科书变成有一点让小孩觉得是禁书，怎么样让他吸引他。其实这里面是真的教育上的一个分寸的拿捏，并不是说禁书一定不好，而是说我们从大人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些在他这个年龄上他觉得读起来会有趣味的书，是他自己关切。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小孩子不会不爱看的，你可以看到前一阵子前几年好莱坞把它拍成了一个警匪片罗密欧朱丽叶，然后很多人都很生气，因为我喜欢莎士比亚剧本的朋友都觉得那么古典的莎士比亚怎么变成那个里奥纳多在那边拿一个枪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到加拿大去时候，我哥哥的小孩他们都是在那边读英文这样长大，他们才不要读什么莎士比亚呢。可是他看了那个电影以后，他竟然去买了莎士比亚，因为那里面有一段就在阳台底下，你们知道罗密欧最美的那一段就在楼台底下念给朱丽叶的那一段，在整个电影里面那一段是原文，还是原文，就里奥纳多那样的一个神经病的小孩忽然在那边就对着一个女孩念了一长段的诗句。然后我那些十几岁那些小侄子小侄女他们简直是感动的要命，他就买了莎士比亚。就是其实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还是青春期里面感动他的东西，因为他自己刚好在这个年龄会被打动的。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说怎么样去把古典的东西转换成现代的东西，就是梁山伯祝英台里面最美的片段是哪些东西，怎么样去转换它。那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恐怕在教科书里面情的东西还是太少，可是我觉得人应该从青春期的情开始发展，他对家庭的情，对国家的情，对族群的情都是从这里扩大的。我一直觉得当他个人私密的情没有完成，所有的情是假的。所以你会发现说 那个不同的游大游行里面的各种运动里游行的那个情，其实是一个很空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也搞不清那是什么。那么这边几万人，那边几万人，他们各自拥护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怀疑说，是不是他们青春的情没有满足过？如果那个东西情满足过，其实从这个东西扩大以后，它不会那么空洞，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假的一个符号。可是这里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我也很想写这个东西，就是将来要谈到的是，我觉得我们父亲那一代他们都是最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国东西压在他们头上，可是我常会觉得他们在成长里其实少掉这个情的教育，所以你会觉得女孩子有时候会读读跟情感 有关的文学啊小说，他们这一方面的发展家国的那个激昂性其实常常没有男人那么厉害，我常常觉得男人这个部分其实蛮空虚的，所以你会觉得一堆男人在那边谈政治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个人的什么东西没有满足过。我的意思说情其实是扩大的，是从个人的个体的那个满足，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在桃花底下读过禁书，所以他长大了以后他的那个抓的东西非常的概念化，我们叫做教条，其实教条就是说它永远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而不是心灵上真正的满足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觉得，当然我这样去分男性文化跟女性文化也许不见得很公平，因为很多的男性可能不见得这么空洞，可是在大的分法来讲，我有时候在台湾我会觉得，哎，那个男性文化的世界谈论的东西跟女性文化谈论的东西这么不一样。那因为男性文化他在市面上他必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往往羞怯于谈他自己情感上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没有，其实我会觉得所谓的家族的情感、国家的情感、政党的情感其实都很假，而且他有时候一下就可以转，他很容易从这个党就一下就转到那个党去，你会发现他根本很摇摆的，或者从这个教派一下又到了那个教派，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没有实质内容。可是如果他真正爱一个人，是一个对象的时候，那一个人其实是具体的，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些部分我会觉得黛玉跟宝玉在读慧贞记，我们不要忘记西厢记在一千年来的影响力这么大，因为他只在讲说你对待一个人的真情你要先稳住。我们看到那个老夫人拷打红娘的时候就讲说，你们这个年纪不好好读书，不爱国，不忠心于君臣什么之类，讲了一大堆都是空洞的。然后红娘的回答说，你好好这个女儿到十六岁你也不好好的给她找婆家让她可以谈恋爱，你把她在那边弄成这个样子，你还要怪我。所以考红变成红娘对老夫人的教训，说你们根本活到哪里去了，整天讲大道理，然后真正孩子的切身的东西根本没有关心过啊。所以那个东西到现在你看它影响力还在发生，所以舞台上到最后真正的主角并不是崔莺莺，是红娘，是那个争取个人自由的情感的发展的一个少女红娘这个角色出来了。所以我们会觉得红娘其实真正才是革命者，并不是街上游行的人是革命者，就是红娘在革命，她革命是说这个社会里面人要活得像人，人不要活到不像人的状况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会看到真正的革命者，后来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讲到岳飞、文天祥，我们都觉得伟大的英雄，后来我自己觉得有没有可能其实革命者可能是红娘，就这些人争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生命里面自我的发展，因为自我被压抑了，自我被发展，否则的话你无法了解西厢记怎么会在一千年当中久演不衰，就到现在它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还有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白蛇传，就是连一个蛇到最后在舞台上都会让你感动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过在追求他自己的爱情，可是关法海什么事？最后他就觉得你是妖，所以一定要把你压在雷峰塔底下，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恨透法海，然后都渴望雷峰塔倒掉白蛇可以活过来，因为只是因为他们心里面不知道他们对于情的渴望这么深，那白蛇代表就是情这一个字而已，就即使他是蛇他是妖他都可贵，因为他还有情，那反而人变成没有情了，反而神佛无情啊，神跟佛变成无情。其实这是民间的批判，它隐藏在戏曲跟小说里，整个在民间数千年来安慰了很多人啊。白蛇传有了上千年的传统，可是一直在安慰大家，告诉你说教条是空洞的，法海手上有的是教条，白蛇有的是情感，许仙是在中间摇摆的啊，是在中间摇摆的。所以 扮演那个社会最大的革命的角色，常常是女性，是红娘，是杜丽娘，是春香，是白蛇，都不是男性，因为男性妥协性大。男性在社会里最后他必须要妥协，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字都在讲男性，女性反而逃过了一关。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小说戏曲里的主角常常是女性，不是男性，可是在唐宋古文里面的主角都是男性，所以它变成两个世界。那《红楼梦》的作者有趣，是男性，可是他赞同女性，他会去赞美女性，所以他会把《西厢记》提出来。所以我想从今天我们如果去谈性别差异，台湾现在有性别这种研究所，可是没有碰到这么深，我觉得蛮可惜的。其实应该从这个地方去谈性别，就是我觉得女性在整个性别上的解放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它是比较自由的，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讲的白蛇这样的故事，或者像红娘这样的角色会出现。